亲爱弟兄姊妹，大家早安啊！还有其他各处人都平安。那么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看士师记的第四次。那今天早上呢，我们要特别从士师耶弗他，还有另外一二三四五位士，就今天早上我们会看到六位士师那当我们在看这个六位士师的这一些的记载跟故事的时候，那我们就先翻到士师记的第十章士师记第十章。那士师记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在这里特别提到说，亚比米勒以后有以撒家人朵多的孙子普瓦的儿子陀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沙密。陀拉做以色列的士师23年就死了，葬在沙密。基本上我们今天所要看到的士师里面，那除了一位耶弗他篇幅比较多的记载，其他的士师都是像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节经文一样，只有一节或者是两节经文就把这个士师的一生的故事就把它带过去了。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士师记里面，我们可以说有一些的士师被称为是小士师就像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有大先知书，有小先知书。那大小先知的区分，并不在于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地位，而是他们写书的长短主要为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大先知书以赛亚书就是66章那我们看到但以理书，我看到以西结书、耶利米书都是篇幅比较长的，所以我们这个叫做大先知。那还有就是但以这个大先知书里面直接预言到弥赛亚的就是预言到弥赛亚耶稣基督的篇幅比较多的，我们称为大先知书。那今天我们看士师记的时候，虽然这些士师都没有写过任何的书，可是我们从士师记里面我们看见介绍比较多的篇幅比较多的士师我们虽然没有把它称为是大士师，圣经上也没有这样子讲不过呢，我们在看士师记的时候，我们的确发现有几位士师篇幅非常的少。所谓的篇幅就是一节经文或两节经文提到的，所以这些记载比较少的，我们就要把它称为是小士师。小士师，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所看到的，六位士师只有一位耶弗他的篇幅记载的比较多，而且呢，这个耶弗他呢，在这个我们读到这个士师记第12章的时候，也特别提到神的灵在他的身上。耶和华11章29节，对不起，11章29节特别提到说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那因此我们看见说，在士师记里面的士师篇幅比较多的，或者有提到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的比方说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基甸我们在找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神的灵在什么俄陀涅的身上那底波拉虽然没有讲说神的灵在他身上，但神底波拉自己勉励自己说什么？我的灵啊，你要兴起，你要兴起歌唱那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到的这一个参孙也特别提到什么？神的灵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在士师记里面看到几个比较篇幅多的士师介绍的时候，都有特别提到神的灵在他们的身上。那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所看到的，先看到这两位，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为是小士师，因为他们所记载的篇幅是比较少的。那刚才我们就特别提到这一个陀拉。那我们提到这个陀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第十章的第一节，特别提到说亚比米勒以后。那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这个亚比米勒并不是一个士师，但是我们看到亚比米勒呢，他有很多的恶行。我们也看到神在他身上是有报应的。那这个亚比米勒呢，他是把这个士师基甸的70个儿子 都把他杀死了，非常的残忍暴虐。那么后来我们也看到这个亚比米勒呢，跟事件人中间的这个纠纷，这个他也把事件人杀了，把他们的城楼也毁了。那不过他跟事件这个狼狈为奸所以神的这个报应也在事件人的身上，也在这个亚比米勒的人的身上。那我们还可以思想到，就是说其实亚比米勒跟事件他们中间的很多的征战这个凶杀都是在什么自己的族人当中，自己的可以说是在族群的当中那么因此呢，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亚比米勒死了以后，就看见说，虽然圣经上并没有在这两个小士师的时候特别提到他们的敌人是谁，那我们上次在讲义上有特别提到说，他们好像就是在自己的这一个。这个支派里面，在自己的这个族群里面，是好像是看见是自相残杀的。那所以我们就看见，从亚比米勒一直到现在，亚比米勒死了，这样子的一个中间彼此的不和、彼此的凶杀，那还有就是说，上次在基甸在这个。跟敌人征战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们这一个，后来这一个。这个以法莲的支派还要去跟基甸说，你怎么去征战？没有叫我们去啊？就是中间有很多的这种的纠结在他们当中。那今天早上我们从小士师，还有从耶弗他，我们也会看到有许多的这些的纠结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所以但是。不管是有外敌，是有内忧，在他们中间，我们看见神的一个怜悯跟恩典，神人不管是有外敌或内忧，神都在他们中间为他们来兴起誓师，来做拯救的工作。那这一点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的感动。你看这个陀拉，虽然他是一个小士师，但是圣经上说他却在。以色列人当中做这个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他做士师做了多少年呢？他做了23年，还蛮长的做士师23年。那我们再看到下面讲一个雅尔这个雅尔呢，他是基列人，是马拿西支派的人，他非常的富裕圣经上说他他不但是自己有30个儿子，他有30座城，他有30匹驴驹，所以我们看到他是非常富裕的一个人。那神呢也兴起他做士师，一共有22年。好，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民数记32章41节民数记32章41节，那我们来看看基列人，基列人，民数记32章41节，好，我们看到32章41节的地方讲到马拿西的子孙雅尔。去占了基列的村庄，就称这些村庄为哈沃特雅尔挪巴去占了基纳和基纳乡村，就按自己的名称基纳为拿巴。好，那我们就看到说在，民数记32章41节的地方就已经提到这一个雅尔这一个雅尔他是什么？是马拿西的子孙雅尔那也就是说马拿西的支派。占领了什么激烈的山庄，把这个山庄称为哈沃特雅尔。那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士师记第10章的地方，我们特别提到它有3处10座城，叫做什么哈沃特雅尔都是在什么？都是在激烈地的地方。那么约书亚记第22章约书亚记。22章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说，圣经上的一个记载，约书亚记第22章，我们一起看，第9节，于是流便人、迦得人、 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从迦南地的示罗起行，离开以色列人，回往他们得为业的基列地，就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得了为业之地。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从这两处的经文里面可以看见，在这里所提到的马拿西的支派，马拿西的半个支派，可以，半个支派，迦得的支派，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一个流便的支派，就是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的。这些支派他们所得着的这个地业也被称为是什么？是基列地，是基列地。好，那忘记这个，看到这个投影了吗？
有的，看
好
到。
的。好，看到了。那所以我们就思想到，就是说，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基列地，其实是约旦河东，也就是这两个半支派，当年他们所占有的这块地，被称为什么？被称为基列地。那也被因此，他们也被称为是基列人，被称为是基列人。那我们看到说，这两个小士师都是什么？都做士师蛮久的，一个做23年，一个做了士师22年。所以在这段期间，我们看见，神仍然在他们中间，做拯救的工作，拯救他的百姓。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就看到士师记第十章的第六节，那士师记第十章第六节，我们就看见说这一个。在整个四世纪的这一个循环的里面，这是第五次悖逆的循环。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经节啊。那是第十章第六节讲到，他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哇，我们在这里看到，在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不但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在这里再一次给我们提到，他们侍奉什么呢？巴利亚斯他录。那么，基本上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常常讲到这个巴利。以色列人还有迦南地的人，他们都是在那里膜拜这一个巴利。那这个巴利呢，基本上，巴利这个封号是源自于迦南人的神明，也是在希伯来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腓尼基人的他们最首要的一个神明，那迦南人呢是把巴利作为太阳神，或者是说管这个天气暴风雨的神来祭拜。那么在这个也把巴利呢作为是什么生孩子生育的神来膜拜。那旧约里面常常提到巴利，那巴利呢也有很多的别名啊。那我在这个投影片上也特别讲到，巴利呢在士师记第九章第四节提到巴利比利士，那也提到巴利庇尔是在民数记的地方，巴利加则在约书亚记的地方，巴利西普在列王记下。所以我们看到说巴利也有许许多多的别名。那么如果我们再读列王记上下这个，列王记上下读旧约里面，我们常常都会，还有撒母耳记上下还有很多的地方都会提到这个，巴利。那它有很多的别名，所以下次你去，下次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看到的时候就不会很陌生那我们再看到这个亚斯他录，这亚斯他录呢是在西顿一带，里面的文化里面都会提到亚斯他录，或者呢，这一个亚斯他录也是腓尼基人的很丰富丰饶之神。那亚斯他录也被称为在迦南地那边称为是爱神他呢也有说他是巴利神的妹妹 也是巴利的妻子，所以呢，如果把巴利称为是一个太阳神来对比，那亚斯他录就是一个月之神，哦，那是掌管了战争与生育的。那么当神在那里责备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做让神憎恶的事情，其实他们在拜这些假神的时候还有很多什么放荡堕落的行为，还有包括把婴孩献上为祭。所以呢，可以基本上来讲说，他们不但是拜这些偶像，那么他们也拜因着这些拜偶像事情在道德上面非常的败坏，惹神的愤怒。还有什么，他们杀害这些婴孩，还有就是有一些的处女，拿去在跟这些献这些处女行淫乱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说，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不但是有这个巴利跟亚斯他录，你看在圣经上面，特别跟我们讲到他们还什么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的人非利士人的神，他们什么侍奉的神好像越来越多，把这些外邦神，把这些他们的邻邦的这些外族的神，他们都来那里敬拜，越侍奉这些外邦的神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什么让神的怒气来发作。那么因此呢，神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跟亚门人的手中，交在他们的手中，容许亚门人跟非利士人来攻打这一个以色列人，来欺压他们。那我们再一次想到四世纪里面一个循环，就是他们在那里得罪神的时候，作恶的时候呢，他们才会起来呼求神。那我们就想看在这个时候他们又再一次的在这里来呼求神，来呼求神。但是当他们在呼求神的时候，这一次圣经上讲到说，我们看到他们拜假神这么厉害，他们也被欺压，已经被欺压了18年，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呼求的时候，我们就看一下士师记第十章，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神去侍奉朱巴利。你看在这个时候被欺压了18年，在这个时候他们才想起自己是得罪了神，离弃了神去侍奉朱巴利。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在那里呼求神，跟神说，我们得罪了你，我们得罪了你，我们去侍奉这个巴利神。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忏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没有想到这一次神对他们怎么说呢？神对他们说，神对他们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吗？亚摩利人吗？亚门人吗？和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这些欺压你们的人，神跟他们说，我难道没有拯救过你们吗？脱离过这些敌人啊？他说，但是呢，神说，你们哀求我的时候，我就拯救你们脱离了。可是现在呢，你们还是离弃我，侍奉了别神。所以这一次，神说，因为离弃了我们，神说，这一次我不再救你们了。所以这一次神说，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极难的时候让他来救你们嘛。所以这一次神真的在这里说，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找你们所要拜的神。这一次我们看到，哇，这一下这个以色列人才在那里紧张，他们才在这个时候真的在神的面前就再一次来呼求神，再一次呼求神。我们看一下第15节跟16节，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他们真的有一颗愿意回转的心，跟神承认说，我们犯罪了，我们犯罪了，任凭你来待我们。不过还是向神求一件事情，跟神求今日来拯救我们。这是 这个状况。那我就想要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好，我们多次的向这个犯罪得罪神，好，那好像真的是到我们被圣灵光照，或者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犯罪，在那里悔改的时候，我们也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跟神做这样子一个祷告，但是心理上还是希望什么，神啊，你今日再拯救我们一次。我有时候想说，神真是太怜悯了，我们神已经在这里说我不再拯救你们了，可是这些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的时候，愿意重新的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在他们中间仍然是有怜悯的。那么这一次他们做的，在不但求神今天要来拯救他们，承认自己犯罪。十六节说到，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哈利路亚，在这个时候他们不但愿意悔改，愿意认罪，好，向神承认，他们还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把外邦神来除掉，外邦神来除掉。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们在提到基甸的时候，当他要在跟这个敌人要来征战之前，神要基甸怎么样？要把他附加的外邦神那个拜巴利的像要怎么样把它拆毁。那么同样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真的要在神的面前来表明我们犯罪得罪神，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要除去什么？我们要除去这些的偶像，我们要除去这些的假神，我们要除去这些一直辖制我们的这一些这些的偶像，然后单单的要来侍奉神。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选择。今天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是选择侍奉那一些的偶像呢，还是我真的单单乐意选择来侍奉我们的神？所以这一次当以色列人愿意除掉外邦神又去侍奉耶和华的时候，非常的感动的，就是耶和华因以色列人所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好，所以我们看到说神的怜悯还是在他们当中，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被欺压的时候悔改认罪，除掉外邦神，愿意重新来选择做一个决定要侍奉神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何等的怜悯他们。神会因着他们所受的苦难心中担忧，心中担忧。弟兄姊妹，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我真的想到我们的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神好像太严厉了，可是神就是一直在那里等着要向我们施恩，等着看见我们在那里受苦受难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是我们自己太受苦受难了，其实我们在受苦受难，我们因着罪的关系，我们因为拜偶像的关系，我们因为没有侍奉神的缘故，我们在那里受苦受难的时候，神其实在那里什么？为我们担忧，他在那里为以色列的百姓担忧，他因着他们所受的苦难心中担忧。哦，弟兄姊妹，这是在士师记里面所提到的情况。那么在新约里面，我就再一次想到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今天你我们是认识主的人，我们认识主的人，我们也是祷告的时候奉主的名来祷告，所以我们这些认识主的人，我们奉主名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让圣灵来为我们哭泣，来为我们担忧。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说到，你们原是受了印记的人，不要让圣灵来为我们担忧。我们去年有特别上季我们有特别提到认识圣灵的课程。那我真的想到今天你我们的心里面，不但我们信了主，我们奉主的名成为他的儿女，而且有圣灵与我们同住，好，永远不会离开。圣灵也在我们的里面提醒我们要为罪为义 来审判自己，那么因此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会做提醒的工作，那么因此我们要顺服圣灵在我们中间的提醒，不要让圣灵来担忧，也不要让圣灵来为我们哭泣。那么所以在我们里面如果有在人际关系上面有心里有苦毒的，有怨恨的，有这个纠纷的，有这一个话语上面有彼此争论的，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愿意来悔改认罪，愿意让圣灵不要在我们的里面担忧，我们可以快快的回转来到神的面前。哈利路亚，所以求主来帮助你帮助我，那让我们可以有这方面的提醒。然后接下去我们就看见当神在那里为他们担忧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循环的里面，神就为他们兴起士师，神就为他们兴起士师。那我们看到这一次神为他们兴起士师的时候，我们就先看到这一个十一章，士师记的第十一章，这里提到说耶弗他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状况。那这个耶弗他的兴起，第一个我们看到他是基列人，这个刚才我们说基列地，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士师记第十章十二一直到十二章中间所发生的事情都跟基列有关系，基列人基列地有关系。那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他是一个妓女的儿子，他是基列所生的，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小档案。我们看到他是基列人，在基列人当中他是大能的勇士，不过呢他是一个妓女的儿子，他在他们中间做士师做了六年。好，那提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我还是给大家，刚才我有发这个地图给给大家看一下，有没有，我在这个 chat 上面有发地图，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收到那个地图，那么如果有收到我也可以请我们的这个我们班上的同工帮我们把这个地图也可以放在 chat 里面，再一次能够传递给大家。好，那我就在这里就特别也把一个两个地图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好，对不起，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地图哈。等我一下，看到这个地图了没有？
还没有，
没有，
还没有看到，
没有，你要重新 share 一下。
你刚刚有看到我的 PPT 吗？这个地图看到没有？
看到了，
看到了，看到了。好，那第一个呢，我们先看到这一张这一个地图哈。那我们在这个地图上面，我们所看见的呢，就是看到这个他们的敌人。那么这些的敌人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受到这个有亚门人的攻击啊，我们看到有迦南王的攻击，这是以这个在士师记里面我们提到的他们很多的敌人，刚刚看到他们拜很多的偶像，所以我们有看到亚门人，有米甸人，有迦南人，上面这个是米索波大米，这是我们在俄陀涅的时候有提到，还有摩押人，亚玛利人，还有什么非利士人的攻击，所以他们有这么多的敌人在他们的旁边。好，那我们在我们再看一下哈。那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个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是陀拉，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两个半支派在加在这个基列地，这两个半支派呢，就是在这约旦河东的地方，有马拿西的半个支派，有加德的支派，还有什么，还有流变的支派，所以是在约旦河东的地方，也是基列地的地方。好，那我再给大家看另外一个地图哈。好，我们看到这个地图的时候，那我们就再一次很清楚的能够看见，这个地图上面这边是摩押地，这边是流变，这边是加德支派。那我们看到基列是在这个地方特别，所以我们知道马拿西的半个支派，这个加德支派还有流变支派，在这个地方都称为什么？基列地，都称为基列地，也是有基列人在这里。好，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个耶弗他，他后来呢，因为他是妓女的儿子，这 有点像我们那个中国人里面有这个正房，还有这个偏房的，那是什么？是不能够来一起来承受这个产业的。所以呢，后来他就什么，他就被逃到这个陀伯地，这个地方是陀伯地，就逃到这个陀伯地的地方。OK， 好，那么因此呢，这一个我们就看到这个耶弗他他就逃到这个陀伯地的地方。他逃到陀伯地的这一个地方呢，却又跟当地的那些匪徒聚集在一起。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圣经上说，这个时候这一个亚门人就来开，就再一次要来欺压，也来攻击这些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已经被欺压这么长的时间啊。那刚才已经提到，神也在那里为他们所受到的欺压跟苦难，在那里为他们来担忧。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被攻打的时候，他们就去找这一个耶弗他。所以你看，我们看一下这个士师记第十一章的地方。所以十一章第九节的地方，他们就去找这个耶弗他。请他来做元帅，请他来跟亚门人，带领他们跟亚门人征战。不要忘记，这一个耶弗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是大能的勇士。所以我想在那个时候，他很多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很有这个能力跟 power， 很会打仗。所以他会被请来，想要去跟亚门人来征战。但是这个耶弗他呢，他就在那里去回答说，你们以前是恨我，赶逐我离开，怎么现在遭遇极难的时候又要来找我呢？我们看一下第九节，耶弗他对基列的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于是耶弗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弗他做领袖，做元帅。好，那我们看见说，这个耶弗他本来他不是被看好的，虽然他很有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但是呢，在他的家乡他是不被看好的，因为他是妓女的儿子。那他还为了怕他争夺家产，还把他他还 把他赶走，他逃到别的地方去。可是现在人就是这样，自己呢软弱，自己没办法的时候呢，哦，他们就想起他的好处来，就想起他是大能勇士，就去找他。那基列我觉得他还蛮不是这个耶弗他还蛮有这个智慧的，所以他呢就在这里反问这些长老说，你们真的要我做你们的领袖，要做我们你们的元帅吗？没有想到这个时候这边的回答却是说什么，愿耶和华在你我当中做见证，他就能够成，他就成为这一个领袖。那耶弗他就在米斯巴将自己一切的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哦，感谢主，耶弗他呢，他是心中有神的人，所以他就在神的面前，在米斯巴这个地方，他把这一切的话都陈明在神的面前。哈利路亚，他懂得神是要来到神的面前，他就很坦白的把他的话语能够告诉神。那接下去我们就看见耶弗他呢，他还真的还蛮有智慧的，他很会去处理这一个跟亚门人中间的事情。所以呢，他就在跟亚门人有一个争辩，他去先去见亚门人的王，跟他说我们有什么相干，你为什么要来攻打呢？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亚门人就跟这个耶弗他就有了这一个对话，跟这有个争辩。那我们从士师记第十一章15节到22节的地方，我们就看见他们这个亚门人所说的说讲到以色列人啦，占据了摩押地啦，亚门人的地啦，从埃及上来，经过旷野到红海到加迪斯，那等等，我们就看见说在这一个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讲到过去的一些的一些的状况。那但是呢，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见这个耶弗他就在这里特别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耶弗他说我们看一下我们就看到说耶弗他在这里跟他的回答，他就讲到说，其实这不是我们经过这些地，其实神要我们所走的地呢，是怎么样呢？原来他22节到23节里面讲到，他说从亚嫩河到亚伯河，从旷野直到约旦河，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百姓的以色列面前赶出亚摩利人，你竟要得他们的地吗？你的神基摩所赐你的地，你不是得为业吗？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人，我们就得他的地。好，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一个耶弗他很懂得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去跟这些亚门人来争辩。他从历史上面来分享到过去的事情，他从信仰上面来讲到你的神我的神是怎么样子来带领。那也特别讲到什么，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征战得地里面有差不多有300年这样子的一个时期啊。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到27节，这里他说原来我没有得罪你，你却攻打我，恶待我。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耶弗他不但把状况陈明在神的面前，这个耶弗他也很有智慧，也知道说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从历史上，从这个信仰上面，从300年的状况里面来跟这个亚门人争辩。但是最后我们看到这一个耶弗他在这里说，我没有得罪你，你却攻打我，恶待我。今天愿审判人的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为我们判断是非。他把这样子一个审判的责任，他把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陈明在神面前，愿审判人的耶和华 在我们中间来判断是非。那可是亚门人的王呢，却不肯听耶弗他打发人所给他的一个回话。所以接下去我们就看到什么，就看到这一个征战要开始了。好，那这个征战要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神的灵就在降在耶弗他的身上，神的灵就降在耶弗他的身上。所以在这个士师记第11章29节讲到，耶和华的灵就降在耶弗他的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刚才我给大家有看到那个图，那他就等于是说约旦河东，从马拿西的那个地方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好，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的那里。那看到这里我们都觉得啊，好棒哦，这个耶弗他真的有智慧，这个耶弗他是在人看来也是大能的勇士，这个耶弗他也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把这一切都陈明在神的面前。他也知道神是能够在他们中间判断是非的，这个耶弗他。但是呢，好像很多的时候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我们就下一分钟我们就看见耶弗他做了一件非常愚昧的决定。好，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个耶弗他在什么呢，他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向神许愿。好，向神许愿。那士师记十一章30-31节，好，耶弗他在那里向神许愿说什么呢，他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的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个耶弗他就是在这里跟神就许愿，好，说哇，如果神啊你帮助我把敌人交在我手中呢，我回来的时候呢，有人从我家里面来迎接我，就要把它献上为燔祭献给你。弟兄姊妹，其实在这个时候神已经跟这个耶弗已经要把敌人交在耶弗他的手中，神已经让耶弗他都已经在敌人的面前说神要在他们中间来判断是非，而且神的灵已经降在耶弗他的身上。但是这个耶弗他心中什么还是好像没有这个把握，他在神的面前就在那里许愿，许愿的时候都是说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成就的话呢，我就献祭给你。那我们想到说其实在创世纪里面讲到那个雅各，他曾经也在神面前许过愿。大家记不记得当他在这个旷野的时候枕着枕头睡觉，看见天使上去下来的时候，他醒过来的时候才在那里说哇，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他那时就在许愿说，神啊，如果你以后可以再领我这个平平安安的回到这里来，我就什么，我就要献祭，我就要奉献十分之一在你的面前。所以等到后来雅各回来的时候，他真的重新的来到那块地方的时候，他真的想到神顾念他，他真的就在那里向神来交奠。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都看到什么，人是会向神来许愿的，但是许愿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还愿，许愿是要需要来偿还的那这个时候这个耶弗他就在那里许愿，其实他不需要做这个许愿，不过呢他在那里许愿，换句话说他希望这场的征战他也在那里要看是不是神真的在那里帮助他。所以他许愿说，如果我打胜仗了，我就要把第一个从我家里面出来迎接的我的人，就要把他献上为祭，献上为祭。那其实 当他这样子讲说人要献上为祭，也是受了什么，也是受了这些迦南人拜偶像的时候，他们献祭的时候会献婴孩，会献处女， 会用人来当祭物，但是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还记得亚伯拉罕的那个时候，神说你要把你的独生的儿子献上给我，但是神的那个献上跟人的献上的那个距离是有距离的，是有不同的。其实神不愿意我们用神不愿意亚伯拉罕用什么，用儿子这一个就是说真的把他杀掉为祭。所以当时这个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时候，神怎么说？神说我知道你的心，你不可以动手杀害这个孩子，神要的是那个里面的那个内心，愿不愿意把我们献在神的面前。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耶弗他他说要把这个第一个来迎接他的人能够献在神的献上为燔祭。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许愿的时候那我们就特别看到他许的这个愿望结果呢真的敌人打败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把敌人打败了而且攻击了20座的城，他把这一个亚门人给制服了。没有想到这一个胜利回来的时候，士师记第11:34就说到，他说耶弗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这个女儿还是他独生的女儿，他没有无儿无女，这是独生的女儿。耶弗他看见女儿的时候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开口许愿，不能挽回。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在这个许愿就是要怎么样，要还愿的，许愿要还愿的。那我们一起看到传道书第五章，我们一起看到第4节第5节，传道书第五章第4节第5节说到，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愿，你所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所以这是在传道书里面也给我们看见特别提到，你要许愿就一定要偿还，不然就什么，就不如不许。所以我们也思想到当时这个耶弗他心里非常的为难，这是一个独生的女儿来迎接他，所以他说我很愁苦啊，我在这里作难了，我向神所许开口的许的愿是不能挽回的，不能挽回的。那我们也想到这一个我们也看到一下耶弗他的女儿，耶弗他的女儿就回答说，父亲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来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了。哇，我觉得这一个耶弗他这个女儿非常的有智慧，她也非常的尊重他父亲在神面前所许的愿，因为他的女儿知道什么，这个女儿他知道这个向神所许的愿一定要还，而且他说他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他愿意顺服在他的父亲所许的愿之下。他在这里的回答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宝贵，他说你跟他反而跟父亲说，你既然已经开口，就应当按照你口中所说的坐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弗他的女儿她非常的有智慧，她愿意成就在成就她父亲所说的话。那么但是呢她又对她父亲说，有一件事情请你允准我，让我去2个月跟同伴在山上 好，哀哭我终为处女。好，那耶和华他就说你去吧。两个月以后他回来了，那个他回来的时候他就到他父亲那里，他父亲就照他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从此以后以色列中就有一个规矩，每一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四天。好，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女儿她愿意按照许愿还愿在神的心意里面来成就，但是这个女儿很有智慧，她愿意她什么先为自己哀哭，带了一群的同伴在山上为自己哀哭，是什么终身要为处女。好，那么而且两个月以后他的父亲跟他真的就在神的面前还了这个愿。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有人说他的女儿献上燔祭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从经文里面可以看见有人说他可能真的就被献上为祭，不过我们好像就把他杀了，但是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看见他这个献祭不是把他女儿真正的杀掉了，乃是怎么样呢，他还这个愿，就是他的女儿终身成为处女，终身不娶终身不嫁，终身 就是一个就是独身的没有不亲近男子的，没有婚姻的，就是一个处女，这是他的女儿。那因此我们再一次在这里想到，刚才我们说到许愿必须要还愿，那这是在旧约里面我们都看到这样子的情况。那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马太福音第五章怎么说呢，我们且看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好，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讲到的这一个许愿或者是说启示，好，怎么来跟我们提到呢，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第五章33节到37节。好，马太福音第五章33节到37节特别讲到启示。好，他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来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来起誓，因为你不能够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恶者。所以我想在这里不管是旧约和新约我们都看见这个许愿跟启示。好，那许愿跟启示里面求神也来帮助我们不要随便的许愿，许愿一定要还的，也不要随便的启示，其实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怎么样就不好了。好，那所以我在这里我也特别想到我们的话语其实非常的重要，这个耶弗他他就是这个话一说出去就很难收回了，还好他还是一个愿意还愿的人，不然真是这个真是起了真的非常大的一个危机跟麻烦。那我们的话语真的是你口中所说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求神也帮助我们从耶弗他的身上我们也要学习一个功课，让我们不随便许愿不随便起誓，最好是什么，最好不许愿也不起誓。那这个多说都是什么，都是会落在这个可能会得罪神的里面，多言多语都不好。那同样的我们在看到说我们在个人的身上我们看到这个话语的重要。那另外呢我想到我们在人与人相处当中的时候也求主让我们能够谨守我们的口舌，多说多言多语都是不好的，传道书里面有跟我们也特别的提到。好，那如果我们在多言多语当中又有论断又有批评的话呢，那更是不好的，是不讨神喜悦的。好，所以求主让我们来谨守我们的口舌。 那当我们提到这一个耶弗他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说这个耶弗他，他在他的身上，那我们也看到他有优点，他也有他的缺点，那我们看到接下去就提到说，他们不但是把这个亚门人所制服了，那我们也看到这一场征战制服了以后呢，接下去12章我们就看见以法连人又跑到到他这里聚集到了北方，就对耶弗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来烧你和你的房屋。”哇，你有没有觉得这好像？看起来、听起来也非常的熟悉，因为基甸的时候也是这样，以法连人又说：“你怎么去征战的时候没有招我们呢？”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好像这个时候耶弗他也再一次碰到了同样跟基甸的情况的状况差不多的情况，就是以法连人来这里去埋怨他，去跟他埋怨，并且呢，还放下了狠话，说我要烧你跟你的什么，跟你们的房屋那这个耶弗他呢，他就在这个时候说，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招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的去攻击亚门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个时候的耶弗他好像没有激烈那么上次我们讲基甸那么有话语上面能够柔和可以挽回所以这一次呢，他的这样子的一些的回答就怎么样，就引起了这样子的一个反而没有化解。反而让这个以法连人跟这个耶弗他他们就什么就有了这一个征战，基列人跟以法连人就有了征战。换句话说，也是什么内部里面这个好像有斗争一样在他们中间。那我们就看见说，基列人呢，跟以法连人，他咬字不清楚他们就在约旦河的渡口把以法连人杀了42000人，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中间支派当中的，真的是在中间的自相的残杀那耶弗他做以色列的士师，一共做了6年，后来他就死了那我们提到这个耶弗他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说，其实不管是基甸是耶弗他我们都看见他们的一个有好的地方、强的地方，也有他们非常软弱的地方。基甸那个时候前一分钟才那里说我不要，这个他们要封他为王的时候，做领袖的时候，基甸还放出大话说：“我不要做你们的领袖，不要做你们的王，唯有耶和华是你们的王。”可是下一分钟，什么？他就收取了那些的耳环啦，这种这个金链啦，把他打造什么？打造以弗得，反而让他自己家和以色列人陷在那个拜偶像的一个祸患的里面。那我们觉得真是可惜，前一分钟这么好。后一分钟就什么就失败了。今天我们看到耶弗他前面特别讲到，他什么把一切事情陈明在神的面前他也知道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他也知道唯有耶和华神是那一个什么是能够有定夺的，是耶和华神能够有审判的。那这个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但是却没有想到。这个耶弗他怎么样？他是还是有很多的软弱。下一分钟，他就在那里许愿的时候在那里许愿，让他的女儿和他自己都落在这样子的一个愁苦跟作难的当中。那弟兄姊妹，我就从这里我就特别想到我们时时刻刻，为什么我们需要常被圣灵充满？就是我们需要按照圣灵的心意来行事。我们不要 落在那个肉体的里面。我们人太容易了，如果我今天不在圣灵的管理里面，我很可能就落在什么，我肉体的里面。那么因此我们真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不要落在肉体的里面。那我就想到说，其实新约里面讲到的那个彼得，我们想到彼得的时候，彼得也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他在前面他特别在那里说讲到耶稣在那里问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还在那里称赞他，还说什么，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在你的手中，那个要关锁阴间的门户，要打开天上的窗户。那主耶稣还在那里称赞彼得说，这绝对不是从你自己出的，这是什么，这是父所放在彼得心里面的。那你知道在那个刹那，在那个时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所提到的，没有想到后来什么，当主耶稣在那里跟门徒们来分享到这一个即将发生的事的时候，彼得却在那里跟抓住主耶稣说，你不要去，耶稣马上回过头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所以我们就想到说，彼得前一分钟非常的好，后一分钟呢什么，他也会什么 变成撒旦所利用的一个一个工具，而且是什么，是透过他的口，也来做了这样子，就是成为一个工具一样。那因此我再一次要说，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口不要成为一个被仇敌所利用的口，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随时来倚靠圣灵，在神的面前，不要让我们的肉体，来肉体来胜过我们的属灵的地方。我们就想到说，在这个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加拉太书里面说，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不要让我们的顺着肉体而行。好，那我们再看见说，当他们在这一个征战之后耶弗他死了以后，圣经上又给我们提到三个小的士师，那这三个小的士师，一个是以比战，一个是以伦，一个是亚顿。那么以比战是伯利恒的人，是犹大支派的，以伦呢是西布伦支派的，亚顿呢是以法莲支派的。他每一个人都做了士师，有七年，有十年，有八年的。那么圣经上并没有提到他们做这士师的里面的丰功伟业，只提到什么，他们做士师多少年。那士师呢，其实在当时，我们一开始就说士师也是什么，就是一个拯救者。所以呢，在他们做士师的这些年，表明什么，神透过这几个人在以色列人当中做了拯救的工作，外敌内忧外患，神透过他们做了施行了拯救。所以我们看见神还是什么，神还是怜悯的神，神是怜悯的神。那我们提到这几位小士师的时候，我其实也很感动。我本来想说，这几位小士师没有那个圣经上既然没有提到很多，算了算了，这个投影片也不要 也可以不用做了。那但是呢，我就想到说，这些人虽然没有提到他的丰功伟业，可是他们的名字被神所纪念。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到四世纪里面提到这么多的有祭司，有的神的灵与他们同在，有的就是只有一节两节的经文，有的只是提到这样子的一个名字，也没有提到他所做的丰功伟业。但是我真的想到神拣选各式各样的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也许人不会纪念我们，可是神却什么，神却将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记得。而且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的名字还在这个圣书上面。弟兄姊妹，今天你我们认识神的人，属神的人的人，你的名字要被纪念，记在什么，生命册上是有份的。神纪念你，神知道你的名字，神看我们每一个人都为宝贵。那么因此求主也透过四世纪，让我们愿意 回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谨守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能够成为一个他的器皿。阿们。那我们就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来成就奇妙的工作。主，我们谢谢你在士师记里面让我们看到每一个士师他们身上的都不相同。好，这些士师有软弱的，主也有刚强的，主有在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你的眼中，主啊，你却兴起他们成为你手中的器皿。主啊，我们真是为着这每一个被你兴起的士师向你献上感谢。主，因为我们从这些士师的身上所看见的是你是怜悯的神，你怜悯这些以色列人，你看见他们在那里被欺压的时候，向你呼求的时候，你就从天上就伸出你拯救的手，你就透过这些士师来做拯救的工作。主啊，如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透过士师记也让我们再一次思想到你是怜悯的神，你是拯救的神。主啊，主啊，就让我们愿意在你的手中成为你的器皿，主，愿意顺着圣灵而行，愿意你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来工作，让我们不走血气的道路，不走属肉体的道路，只走与你同心与你同工的道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也求主你来高抹我们的口，也来让我们能够把守自己的口，让我们的口不出不被那个仇敌所利用。主，也求主你让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主啊，让我们的口不论断，让我们的口不是起誓，让我们的口主啊不随便的许愿，若是许愿，我们要在你面前还愿。主啊，就求主你来保守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口主能够常常主被你来使用，让我们的口中是有赞美的，让我们的口中是有祷告的。主，让我们的口中是能够说安慰造就劝勉的话语。主，让我们的口能够常常在你的面前献上感恩祭，献上赞美的祭物。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